一堆人都教你避坑，大家的坑越避越多，墙越竖越多，但是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这是一种新时代的画地为牢。搞钱在我理解，它的核心不是钱，是搞，是欲望还是野心，这个差别非常大的一点就在于你会不会为它去付出什么。人家都开着小车的时候，在那每天啃面包，然后捡那个一块钱一堆的菜，然后算那个鸡蛋炒西红柿一顿饭到底多少钱，这就是我过的生活，我为了我的野心去付出的东西。我是觉得人生没有诗和远方，你现在脚下的苟且就是你没有看见的诗和远方。混沌中前行，混沌中做自己，不要去找一个清澈的完美主义的地方再做自己，此时此刻就可以。
人间清醒，搞钱要紧，欢迎收听女性成长访谈播客《搞钱女孩》，
这里有女孩们超走心的折腾故事，有普通人能放心借鉴的财富密码，
希望你听完这一期即刻启程，和我们一起踏上致富之路，祝你
美丽
自
信
又
多
金。
Hello， 欢迎收听搞钱女孩，我是小辉。今天这一期呢，又有一位大来宾，被称为叫互联网云导师。我们听友里也有很多大学生，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比如说毕业何去何从啊，工作不好找呀，要不要考研考公，或者要不要出国。那如果已经是就业的，也会在担心说升职加薪啊，工作不喜欢怎么跳槽，主业之外我怎么去找副业等等，有大家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天请本期的特别嘉宾用他的视角和他的专业跟我们分享一下，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钱静老师，欢迎。
小辉好，大家好，我是钱静，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一名教师，我入职已经将近13年的时间了，我的研究方向是管理心理学，然后研究这个方向的话也有20年。
那钱老师现在全网有将近80多万的粉丝啊，大家都称你是互联网云导师，然后你也经常在网上包括在课堂里去回答很多年轻人的问题嘛，所以今天有幸跟你聊天也是因为正好你最近出了新书叫《我有自己的宇宙》啊，我不知道说这本书的这个灵感或者说出书的一个背景是不是因为日常你要回复很多的问题，你觉得哎，我不如写一本书来统一回复好了。
这个是两个，就是有外的有内的，然后外部呢，当然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我做这个自媒体有整2年的时间了，是2022年3月1号在 B 站发布的第一个视频，然后到现在的话2年时间了，在这2年时间里边呢，回答了真的是有几千个问题吧，大概是就是5花8门的问题，然后无论是学业的还是职场的，求职的还是就业的等等等等，这个粉丝的年龄从可能最小有18岁或者更小，然后到40-50岁。跨度也很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就会发现几千个问题最后画来画去画来画去还是那么一些重要的条线，就是无论你在世界里边遇到任何的困境，可能都要回到一个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话，就是你要回到自己啊，你要探索自我。虽然这个听起来大家说啊，你没有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回答了这么多问题，包括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包括我看到的一些学生的经历来讲，这才是终极的答案，就是说1000到10000都要回到自己这里来照自己这个镜子啊，或者说你照别人的时候可能也是为了照见自己，所以说这是一部分的外在的推动，有了这本书。还有一个内推动的就是我自己，就是第一本书叫《学术咸鱼自救指南》，这个是学业相关的，比如说你想入门学术或者硕博，你在学术不知道怎么入门啦，不知道怎么养成学术的习惯啦，基础的素养啦，怎么发文章啦，怎么开题啦，然后包括学术人际关系，因为在这个比较年轻的媒体上面去发布这些，大家又觉得你是个老师，就会问你很多问题，这一部分是大家激发出来的。但其实我自己是有专业的嘛，我自己研究这个职场心理学20多年了，所以说还是有一定很多东西想要说的啊，总是有一个想要沉淀下来变成纸质的一个东西，想认认真真的去把这个东西，也是对自己过往的研究的一个梳理吧，所以说综合内外两点就有了这本书。
那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两个宣传语啊，一个叫做不背叛自我的城市行动指南，一个叫做混沌中清醒做自己的行动哲学，这两句话我觉得特别戳中我。 那很巧的是，就是我大学是哲学专业的，然后我们的第一堂课老师就在墙上写了一句话说，这句话是来自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它一共有三句话，老师就写了其中一句叫认识你自己。然后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种被醍醐灌顶的感觉，虽然只有五个字，现在回看也是觉得这一路上一直都是在探索自己和了解自己，包括接纳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后来也把自己的微信签名改成了认识你自己。然后在工作没有多久之后呢，我又加了半句叫做成为你自己。所以今天我觉得很有这个缘分能够跟老师去聊做自己这个话题。我觉得很妙的是您提到了一个自己的概念叫做中庸我，这个也很中国哲学，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这本书的这个核心概念的灵感是怎么来的？
首先刚才这个小辉提到的一点我就特别的认同，包括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读研究生硕博的话很多时候一个基础的学术素养，我们无论是认识自己还是做自己，这个都是一个程度，就是它是从一到十的。比如说我会问小辉这个问题，我会说你认识你自己吗，他不会回答一个是还是非，对吧？他可能就告诉我说一到十我认识我自己，可能我给自己，你打几分
啊？好问题，我觉得六分吧，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未解锁的一些部分，
和我的分数差不多，我可能就给自己打六七分吧。我觉得大概就是人会不断的跟外界碰撞，包括跟事情碰撞，包括跟挫折碰撞，包括跟喜悦碰撞的过程中，你会不断的去逐渐的认识自己。然后关于那个中庸我的概念呢，我就是把这个自我的话基本上划分为几个维度，其中有一个叫做核心我，然后还有一个呢叫做弹性我，就指的是你这个基础的一个技能的，就是你这个人要用一些弹性的技能要提升，不是仅仅在那儿呼喊着口号是吧，我认识我自己了，那我怎么做呢？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有一个弹性的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呢叫做隐性我，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有隐痛的，叫做那些有伤的年轻人，对吧？那我们怎么对待自己的伤痛，怎么一方面去疗愈伤痛，一方面继续不被它绑住能够继续前行，这也是一部分的功课。还有一个就是混沌我，就是世界无论草台班子也好，或者是你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这样怎么那样也好，终究你是要把自己扔在这个真实的现实中去做自我才叫做做我的，不是说我坐在我们屋子里边是吧，刷着那个美剧的时候觉得我是我自己，一出门了去上班的时候我就不是我自己了。而中庸我的话它其实有两个概念，它是对应的，中庸我和梦幻我。中庸我这种人呢，他就是对于自己的内核，就像你刚才说的，我认识比较相对来讲一个程度上面比较充分，同时更重要的是我认了，我认领它啊，更重要的是我还要捍卫它啊，就是你一直抱着自己内核向前走，在混沌中你也会去不断的去回向于自己，回向于外界，然后提高自己的弹性能力，呵护自己的隐性自我。而梦幻我的朋友呢，他不然就是自己把自己看得过高，就是我是最伟大的，我最厉害的，然后不然就是把自己看得很低，然后我是很卑微的是吧，我什么都不配，我不配得感等等等等，他就是忽高忽低，甚至这个其实可能是个常态，就是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朋友，有一部分同学他非常非常的拧巴或者纠结，其实也在于此，就如果你只高只低可能都没那么难受，你就是忽高忽低，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折磨自己。你那个我是一个造景，是虚拟的，你不太想拥有宇宙，你可能只想拥有一个地球仪，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刚才这一段我就已经感觉在你的课堂上上课了那我们后面再展开具体这个中庸我的几个维度啊。你刚才提到了核心我、弹性我、隐性我、混沌我啊，四个维度，其实概念还蛮多的，我们一会儿来慢慢的厘清。那在此之前呢，对您个人还有一些好奇的小问题，对，我们会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可以让大家更快的了解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成为了北师大的教授，那想问就什么情况下你会发飙，就是上课的这些同学什么行为会让你生气？
我不发飙，我从来，我都上了十几年班了是吧，加上前面做助教什么的，这教了十几年的课了，我没有发过飙。我会说，我是一个会说的，比如说我们课堂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七嘴八舌对吧，那我会提前去建立这个秩序，就是我会说一次一个人说话，就是我可以说或者你说都可以，但是我们不要嘶嘶啊稀稀疏疏这样说，就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也不会发飙，我就是会跟大家说要求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会不断的重复，朋友们一次一个人说话， 一次一个人说话，一次一个人说话，直到这个秩序沉淀下来为止。但是我不会发飙，
感受到你内核稳定。嗯，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印象。好，那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些节点，或者说我们现在经常用一个词叫命运的齿轮，是在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具体展开那个故事，但是你可以帮我们盘点一下这个时间点。
我是一个没有 milestone 的人，就是没有一个什么 turning point。因为我就是我内核稳定，可能也是身体不好，就是比较弱，就是我很难说我在什么 deadline person 是吧，我就用三个月的时间我去突击一个什么东西，人家可能就突击成了，我可能就病了。所以我做一切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为了准备那个期末的那个什么要交的东西，我可能从学期的第一周就开始做这个事儿。然后我就每天做每天做每天做，把它分割了以后一点一点一点把它倒明白，然后一点一点抠吃完就结束。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要计划一个什么未来的什么事儿，我就比如写书，写这个书我就用一年的时间去写它。我不会说挑灯夜战，因为我挑不了，你们挑了以后会精神，我挑了以后一样我就病倒了。所以说我就是把它分割开，一天多少字，怎么去做，然后铺排好这个那个，一点一滴的去捋。我大概做一切事情就是这样。所以你问我说我有没有命运的齿轮，就我那齿轮可能转的不太好，它就是它得一直转，它转的慢一点，但是它一点一点一点这么去转，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就是人生的节律嘛，对吧？我就相当于昆明的天气，就四季如春，然后但是也热不起来也冷不下去，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北京是吧，这种极端的四季分明，然后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就每个人不一样，就是你承载什么样的就承载什么样的都可以。
那我们闲聊结束啊，正式进入这本书的这个核心概念的一些探讨。因为我也是特别去拜读了，然后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如果我早一点碰到您，二十多岁的时候去看这本书，那我真的觉得会解决很多人生的一些困惑。然后书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个，我注意到你在开头的那前几页里面有说，你们在2024年做了一个小的调研，叫做新青年职场心智小调查。然后我看到有个有意思的数据，叫87.4% 的人觉得他在职场上要让渡一定的自我，这样子一个结论吧，或者一个洞察。我不知道说整个这个问卷里面还有没有一些好玩的发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也是符合预期的，就是这个让渡一部分自我。当然这个小调查非常的短，它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但是因为我在课堂上面经常做类似的调查，所以和我的这个并没有反认知。比如说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就是现在的青年人比我那个时代的话可能更看重钱，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搞钱赚钱这个事儿放在职业选择也好各个方向也好的 number one。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同时可能也和我们这个书切合啊。经常我们接到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要搞钱你肯定要做一些事，但在做事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困难，遇到不舒服的事情或者如意的事情。这时候当你需要钱的时候你去做这个事情了，但是你要在挣钱的过程中要让渡部分自我，那你觉得这个是在做自己还是没有做自己？这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书里边讲到的一个核心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要引发大家去思考的。比如说你一个人，你认领了自己核心我中金钱观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要在某一个阶段要来得钱的话，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去做的很多的让步，或者是所谓的退让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些也好，就是要我个人的话，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我觉得可能我不舒适，但是没有那么委屈。
对，这个心态很好，就是说每一个选择它都是有代价的，如果决定了做这个选择，那我去面对它付出的代价，
这个代价比你想的要多的。就是每一个好的东西，就像我们说认识我说啊，你喜不喜欢钱，你喜欢，但是可能我们还要继续往前推一步，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是欲望还是野心，这个差别非常大的一点就在于你会不会为它去付出什么。当然这个时代说付出说努力都像有罪一样，但是几乎所有的能够得来什么东西的里边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让渡。换句话说，搞钱在我理解它的核心不是钱，是搞。
同意。
如果说你是搞钱是搞的话，那这个里边就需要去做出所谓成人世界里边你要提升自己啦，你要去提高认知啦，像听小辉的频道啦等等等等，这就是里边必不可少的一些部分。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有个很宏观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一届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因为你也带了那么多届的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然后我注意到现在有些词来形容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啊，比如说之前的是丧，然后到佛系，再到现在的躺平，然后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做45度角夹角青年，就是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就卡在45度角。然后大家也很经常说，哎呀，我觉得这样子很内耗我自己，然后有一波人就不想内耗，我就选择发疯，对，那还有一部分人我就不发疯，我就摆烂消极抵抗这样子。如果现在有个填空题，当代年轻的精神状态 be like 什么，你会怎么填空呢？
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但你一定要知道我是我自己。就是大家可能对自己的认识没有那么清楚，但是要强迫别人知道他要什么，他是谁，就是我不知道我自我，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 picture， 就是我是我自己，你要尊重我，但是你的那个我里边到底内核是什么其实是不明确的。
所以这个我可以是一种边界感，就是说可能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就是我自己是怎么构成的，但是我有一些边界，一些底线，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你要遵守，就是我在我自己的这个城堡里面可能还没有修建完，但是你先别进来。
但是重要的是大家其实分不清这个线，就是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就大家这个线不是自己定义的，是社会定义的。我们刷到各种自媒体以后，各种就是所谓的避坑时代，一堆人都教你避坑，大家的坑越避越多，墙越竖越多，但是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这是一种新时代的画地为牢。因为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啊，就至少我的感知里边，你想获得一切的好东西 including 钱，可能都需要有一定的冲撞和所谓的冲出去的这样一种心态也好，或者意识也好，那个冲出去很多时候都是其实就是在勇猛踏坑，你踏五步有四步是坑，有一步是不是坑，你就叫做成了。但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一方面喜欢这些好东西，这些人世间的美好事物大家共通都喜欢，但是同时又听了一堆避坑指南和世界上大家都是王八蛋的这样一种诉求和想法以后，就把自己这个圈圈越画越小，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越来越紧绷和勒，就是我要的东西越来越想要，但是我的空间让我自己画得越来越窄了。然后这个窄我不仅是我自己要接受，而且由于我们社会越来越文明，所以你也得接受。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冲撞感没有了之后怎么活，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巨大的命题。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典型的一种心态，就是他们又想要但是又不敢付出代价，卡在这种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啊，但是你让他去闯一闯就迈出那一步，他好像又缺点勇气和行动力。
对，我觉得应该警醒和意识到这件事儿。其实好多时候混沌的时代，比如说你说到的创新创业时代了，或者是我们更上一辈的时代，他有的时候就有点被动的被扒了，对吧？这也是一种活法，就是扒拉来扒拉去，这其实也是一种年轻时代巨大的冲撞感。你冲撞之后可能就会有机会，就是我感知里边机遇不是由认知升级带来的，机遇是由自我的不断冲撞带来的。大部分人的机遇就不是说我认知升级了以后哇这是一个机会，然后我得到了，我踩到了时代的东风，然后我起来了，或者是像我们去歪歪那个过往一代，他们有时代的红利所以说他们就好了，我看来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我们的父辈80年代90年代下海的时候，那算是时代的红利吧，对吧？只要下海了可能你脑子不傻基本都赚上钱了。但是问题是以我观察周围的长辈，真正下海的人就不到20%，也是少数人的选择，那在当时他也是一个自我冲撞的结果，自我冲撞之后被时代的洪流卷起来了。那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呢？是吧？是不是你不断的避坑之后就能够在你自己不断不断画的那个精致的小圈里边去找寻自我和这个世界去索取那些美好的事物呢？这个可能是大家需要警醒的部分。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那些词啊，什么 发疯啊、内耗啊，它都是偏情绪的一种表达。但我觉得这种舆论的情绪，它背后其实表达了一种集体的一种内心投射吧，或者是一种期待啊。他们是肯定是现实中他没有办法达成某一些东西，所以通过网络，通过语言上的这种口舌之快吧，达到一种心理平衡。我不知道说你有没有观察到年轻人现在在比如说理想的我啊，可能在你的书里就是叫梦幻我，这个理想和现实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典型的差距，那种自我的挣扎或者不自洽，很多年轻人包括可能在我这个年龄段30多岁还是有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我并不反躺平，也不觉得丧是个坏的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就挺丧的，但我是给自己就是我就是又丧又积极，因为我内心有一些诉求我想去达成，所以我允许自己的丧，这是一种态度和情绪。与此同时在行为上面我会积极的动起来，因为我不想又丧又抑郁，这大概就是我的这么一个自我的冲突吧。所以我从来不觉得人应该不丧和不躺平，就是这是一种自我选择，还是回到人的这种道德主体性，这一点很重要。在我看来呢，很多时候很多年轻的朋友其实很可怜，就是我会心疼。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方面大家内心是有真实的诉求的，如果你去过这个音乐节，然后摇滚嘛就是呼喊出自己内心的声音，对吧？然后大家一般来讲那个场景就是一边跳一边呼喊一边哭，那些歌词里边是吧，什么我要怎么怎么着，我要怎么，你为啥哭呢？格子间的女孩也很美，你们听了怎么这么心酸呢？就是你映照到了内心，其实你真实是有呐喊的。大家在20岁到35岁之间基本上躺平是一个痛的状态，大部分人其实很难真正的实现躺平，我只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啊，就是你躺不平。那这个时候如果又没有，咱也不说卷，对吧，这些词其实都是大帽子了，就是你没有认真的回到自己这里边去找找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去拿出去跟真实的世界碰撞的话，就很容易陷入二分法，要不就是我疯了是吧，我撩了不管了，我跟这个世界去骂骂咧咧，然后变成那样一种状态，要不的话就是极致内在攻击，变得很抑郁。其实事实上在心理学里边讲，很多时候懒是一种抑郁的躯体化表现，大家不是真的懒，就是是你抑郁了。而很多时候青年时代的抑郁的话，一方面当然你生理指标如果有影响的话你要去看病，另一方面的话解药就在行动里边，因为在这个年龄里边你不动起来就很容易抑郁，
所以行动是对抗焦虑的最小单位，
非常重要的一点。当然行动也不是瞎动，对吧，不然你动两下又撩了啊，觉得就胡说八道，这个世界就在辜负我，你怎么去认领到自己所谓的光荣和梦想，所谓你的理想是什么，你想要达成的状态。比如最简单的话，咱不用说理想太大了，我35岁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很具象，对吧。比如35岁你就可以现在划拉一下，你35岁的时候你要住多大的房子，在哪个地方，花多少钱，我要什么样的事业，事业在什么平台上面，一步一步去以终为始往回倒推。这样的话你每年几乎都有的干，当然我们一般财富的增长它不是线性的，它是一个爆发式的，但是你总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鸿沟让你去用具体的事情去弥补，这时候你就能动起来。而很多时候动起来你才会发现，一方面你能激发自己的成长，你的能力就会提升，你的价值就不一样，就是更适合搞钱。另一方面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属于这个时代的所谓的机遇，我坚信每个时代都有的，只是每个时代都没那么明确，大家也不用过度的美化你没有经历到的时代里边那些好的机会。你翻过去你10年以后想今天，人家也会觉得你遍地是黄金，然后你觉得那是石粑粑。
是，对，而且我觉得是不是红利或者是不是机会也得看你自己跟他契不契合，有些机会你根本就做不了这个事儿，你也享受不到这个红利，对吧，只有你能抓住的东西才叫红利。
对啊，就是不要也是一个核心我非常重要的选择。刚才小辉说啊，你挺稳定的，那我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我要的少，我决定了好多东西我不要，所以说当别人有的时候和别人强的时候，他没有一丝丝能够搅动我的内心，我就能够把核心的精力放在我要的上面，然后去能够接受这个经历里边可能给我带来的挫折和各种各样的不如意。
听您这一段，其实我读到一层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只要你行动了就一定会变得更好，或者一定能够拿到那个结果，就没有任何东西是百分百一定是正反馈的啊。但是所有的行动它都会有反馈，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找到自己的那个坐标轴，就我到底是谁，我要接下来往哪个方向走。所以与其原地踏步，那不如我们去冲撞，去迈出去，然后去行动，去找那个答案。
劳动本身就是很有魅力的，这个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个畅销书叫 Bullshit Jobs 对吧，狗屁工作，这个是我不喜欢的说法。就是包括很多朋友来问这个问题说，哎，我特别不喜欢这个工作，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我都已经跳两次槽了，我下一次再给怎么选。我的建议都是先不选，你先用你这个狗屁工作好好的去测试一下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你得不来的做不好的不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想清楚以后再到市场上面去看岗位看行业，去选一个适合你的，适合你的它就好，对吧，它不适合你就很难好。所以不断的去在这个过程中要 older and wiser， 就是你变老变智慧它也是需要 effort 的，它不是自然而然就越老越聪明了。
感觉这一段有在很有代入感，因为我也是今年是毕业的第十一年了，我2013年毕业的，所以工作也换了一些，确实也有遇到一些不喜欢的工作，在某一些时刻确实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或者也想说辞职或者怎么样，就是都会有那个时刻。所以如果今天听友里面是有打工人的，我们也是觉得不要贸然的离职啊，或者说裸辞，就还是要想清楚你自己这个阶段想要探索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你的看风险的能力。就是每一个选择背后其实它都是有代价的，你还没搞清自己之前，你把自己先抛进那个荒野里面了，一下子给你一片巨大的自由，你不知道怎么去用啊，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吧。其实刚才已经提到很多跟梳理有关的一些概念了，再理一理。其实中庸我有四个维度，叫核心我、弹性我、隐性我、混沌我啊。那我注意到老师用了《甄嬛传》的例子，你肯定也是真学十级。
我可能没有十级，但是我会偶尔看一看。据说这个《甄嬛传》是 B 站第一大 IP 嘛？我们举个例子吧，先说女主大 IP， 对吧？然后你看他就经历了一个不断的去琢磨自己核心我是什么的过程。他初期的时候肯定还没有厘清，是吧，他这出身还不错，是一个官宦之家，其实他的父亲给他的教育是很完备的，就是所谓大家子女的这样一种教育。教育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出去了，是吧。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初遇那个皇上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向往爱情的，他在某一个时刻我相信他核心我里边是有追求真爱这一部分的。但是随着他在这个宫廷里边不断的去所谓奋斗他的职场，我的理解是宫廷其实也是一种职场了，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不断的去慢慢的去变化了他的核心我，然后变成甄氏一族的荣耀了。然后果郡王，哎，他知道那个消息以后他又回来。为什么他跟果郡王最后变成那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他们俩的核心我交互不过来了。果郡王就是我要我要我要，他的核心我就变成我要皇嫂了，而皇嫂是我要甄氏一族的幸福。那这两个之间显然是互斥的，这也是我们在职场里边的一点，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得到什么东西，你首先要想到就所谓的价值交换，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你们的核心我是不是相当的一个方向。当你们的方向互斥的时候，你们俩的这个目标感就完全互斥，那就很难走到一起了。包括他后期跟皇上也是，在初期的时候可能是一样的，尤其他们情投意合的时候，核心我到皇上那一阵的时候，意乱情迷的时候，可能都是，是吧，我爱嬛嬛，嬛嬛爱我。但是你不断的再往前走的时候，皇上最爱的是什么呢？最爱的是自己的江山，而且他甚至也不爱纯元皇后，那是他对于爱情的想象。那纯元皇后不是嗝了吗？对吧？纯元皇后如果还在的话，他可能也不爱他，他一样是爱自己的江山，这是他的核心我。所以这个东西过程中也会不断的在变化，就每个人在经历到真实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核心我或捍卫了，或你可能就改变了，这个都行，只要你忠于自己的核心我，这就是一个非常忠庸我的表现。当然在过程中你要不断的提升技能，对吧，那个甄嬛在她不断一路打怪升级的过程中，那技能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就是后宫这一套为人处事，怎么拉各种战队，怎么找人去 共同利益，完成自己的目标感，怎么去保护自己，怎么去用好周围的人等等等等，这都是他在过程中不断提升的弹性能力。同时他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去经营他的隐痛，对吧？从他知道皇上原来不是真的爱他等等等等，这其实他也是在处理这个伤痛的过程中。同时这个他没有把爱转化成恨，他把爱转化为我要捍卫和核心我，为我的东西所做，是吧？做这些具体的事情，这都是他一路上面中庸我的这样一种表现。
是的，因为核心我里面补充一下，其实老师分了两个维度，一个叫基底内核，一个是精神内核，对吧？那精神基底内核和精神内核这个中，在黄幻这个层面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吗？
以基底内核指的就是那些客观的相对稳定不容易变化的，比如说你的年龄啦，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啦，你的人格特质啦，你的学历啦，专业啦，就换我们现代人是这样的。比如说甄嬛的话，她也是，是吧？她的出身背景她改变不了，她的容貌长相像这个纯元她也改变不了，然后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在抱着这些东西把它踩在脚下去往前走的。这一部分你想要中庸我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忽高忽低，忽大忽小，就是要认领它，因为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像经常有同学过来就说说啊，老师，这个你说我去上班他们会不会歧视我是双非啊，就这就是显然一个非常不中庸我的一个表述，对吧？就咱们这个学历已经上到这个份儿上，而且也挺不容易的，对吧？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成长背景，你能上来，你唯一的一个选择就是这是我的客观现实，我是一个双非的学历，那我怎么把它用好，怎么踩在它上面，在现状上开出花来，这就是基底的内核。还有一部分内核指的是那种软性的部分，就是价值观和你的诉求、野心、欲望这一类的东西。比如说这里边就有金钱观，金钱观就是钱什么时候来，来多少，钱在整个那个排序里边放在多重要啊？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等等等等，这个是金钱观啊。这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这和我们这个频道也有关系。还有一部分是工作观，就是你这个人是所谓真正的佛系的，还是你有一定的野心的，对吧？这都没有对错，没有好坏。我觉得野心是一个中性词，每个人可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呼喊嘛，只要你愿意去付出，愿意去行动就可以。同时呢，还有一部分人生观，就是你在人生里边，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的底线，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你是一个满身都是雷的人，还是只是有自己的雷的人，这两点差别是非常大的。有的人就是所有互联网上看到的避雷指南的雷都是我的雷，只要我学到了，它就是你不可触碰的雷区。但是有的人就是这些是我的雷，另外一些我不 care， 我不在乎，或者我可以放弃，这也是一种选择。就是你的这个除了基底内核以外，你上层的这些内核的话是你要抱着的，要托举的，就是你只要认领了，别人说出大天来也改变不了，没有对错，只有是不是你的这一点，这就是整个的核心我。
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对于认识自己这个哲学命题有更具象的理解了，就是其实可以拆成两层，就是你说的基底我，就是我们每个人出生到目前为止拿到的这些牌，你可以用的这些牌，对吧？学历、出家庭、样貌等等，都是你可以利用的牌，
包括你刚才说的性格，在心理学里边也是相对稳定的，一时半会儿你也变不了，所以这都是你的牌。
然后第二层面就是精神层面的，你希望自己是成为怎样一个人，你现在的三观里面价值的排序，哪些是你喜欢不喜欢，你能接受不接受的等等，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个梳理。然后我就记得我之前在换工作的时候有去接受过职业咨询，我在纠结这两个 offer 怎么选，因为两个 offer 待遇都差不多，而且都是创业型的公司，然后他就让我去列你在接下来即将进入的这个可能两到三年这段职业旅程里面你最想要获得的一些东西列出来，然后 top three 是什么，再以这个去校对这两个 offer 它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你。对，所以我一下子就没有那么内耗了，没有那么焦虑，就很快就能做出选择了。所以我觉得你刚刚提的这个第二个层面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梳理过的，他就是泛泛的说，哎，我好像喜欢，我好像不喜欢。
对，就是那种喜欢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的喜欢不叫喜欢，就是喜欢钱吗？喜欢。喜欢颜值吗？喜欢。然后喜欢这个高大上的办公场所吗？喜欢。这些都不叫喜欢，就是你只是一种就人类美好的向往，而你 为了这个东西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少得到一些别的东西，这个叫做真的喜欢。比如说我有一个学妹，她择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她喜欢什么呢？她就喜欢高大上的职场环境。那她怎么定义呢？对吧？你就会让她具象。她说我需要那个办公楼，我踩上去那个地，我穿着皮底儿的鞋，它要咯噔咯噔的响。
这么具体，
就是换句话说五 A 写字楼嘛。他就找这类型的工作，他确实也干的就是这类型的工作，他其他都放在后边。
好，那核心我部分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然后还有一个叫弹性我，我不知道说弹性我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跟世界跟外界去协作去打交道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就是可变性，就是我可以跟不同的人合作，然后调用我不同的技能。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的能力项，就是咱们说的职场技能的方面。因为我自己教 MBA 的学生教了有十几年了吧，上那个各种各样的课，应用心理学、人力资源管理，上这一类型的课，我摘出来了六个，就是可能是非常必须的职场相关的能力。我把它叫做乐高软技能，因为我自己喜欢拼乐高，就有了这些以后，你再叠加别的都可以，就不管你是什么性格。比如说这里边有时间管理，对吧？这个时间管理是和一般时间管理不一样的，就是我有一个人生观吧，就属于时间是属于来浪费的，就是你不用珍惜时间，没关系的。时间管理有点像我们搞钱一样，就是价值管理。你的价值在哪里，时间在哪里，你不要觉得哪里能够什么时间最大化啦，或者不浪费时间啦，放在哪里，不用。就是和你的核心我相匹配，你觉得哪里的价值最多，你就把时间放在哪儿，就叫做最好的时间管理。第二个就是积极助力偏好，我觉得你这个人，你想要去活好你这一辈子，不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也得有意识的去训练自己的积极助力偏好。就是说大白话点，就是凡事往好了看，凡是人，然后你摸不准的时候不猜，要不你就去问，你不问你就相信他是个好人，你这个日子就会越过越顺，你身边的贵人就会越来越多，钱也往你这儿走。就是积极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神力。这个我们北京的老话里边也有讲，什么没有精神没有财，是吧？一分精神一分财，是真的。所有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想要说所谓真的你对钱很有诉求的话，真心的建议就是大家要把自己的精神力拉起来，不然那个钱绕着你走，人也绕着你走，无论是你那个贵人的钱还是说你自己的钱，你都不太容易来。还有一个第三个能力就是信息的接收和处理，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的终端，然后在现代社会也是一样，信息包括各种各样信息，包括情绪的讯号，那个情绪的这个讯号都是一种信息，包括日常我们的 gossip 也是一种信息，就各种各样的信息你怎么能够接收处理好，形成自己的信息网络，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职场相关的能力，更是一个搞钱的能力了，对吧？还有第四个就是表达力。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是 I 还是 E， 这个没关系，但是人你只要跟别人交互的时候，你都要去有一个表现和呈现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第五个呢就是领导力，因为我自己20多年前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做的就是领导力的研究，我对这玩意儿还是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解的，我就不展开说了哈，就是不恶心不油腻的领导力，适合中国青年的领导力。第六点就是展示力，就是你要呈现出来，是吧？前面说要表达，可能里面有沟通有人际，但是最后怎么去展示，大概这六个能力吧，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朋友们从20多岁到30多岁在这职场的黄金十年，黄金搞钱十年里边一些必备的能力。
是的，我估计这会儿听友已经在记笔记了啊，这六个
或者已经退出群聊了，
觉得妈呀，这怎么来上课呢？但确实我们已经感受到钱老师的这个干货啊。然后我稍微再总结一下，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记住啊。第一个就是时间管理的能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间管理其实我听出来更像是精力分配，就是注意力，就是你更看重什么，你把最重要的东西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事情上。
我不喜欢时间规划这件事儿，很愚蠢，就是你是在自我感动于自己的自律。自律不会让你自由的，少要一点会让你自由。少要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地方上面去，然后不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干扰，这个会让你自由。
这个真是给屁人就是解放了内心的一个压力
啊！不用不用当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各种什么时钟了，没必要。就是人要快乐，人要快乐才能自如。就是你这个过程中，你快乐了，你精神好了，你才能有钱，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第一条的启发是我们不用刻意的精细化的管理时间，而是想清楚你的价值排序里，你的生命里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事情你一定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第二个你说的核心能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比较像是积极心态，
积极注意力偏好，然后包括做事里边我提了一个51%的原则，这也是我自己为了应对我这种思虑过度的性格所以提出来的一点，就是我做事情所有的事情的决策都不会想到100%才去做，我只要51%我觉得这事儿能做我就去做就是了。因为你做下去以后就会发现和你想的不一样，你那个心思缜密什么在那儿捣鼓半天都是无用功，而且会让人自己特别内耗。你为了不内耗，你就是什么东西都偏好了想，我51%我就去做了，能怎么着呢？大不了砸了呗，对吧？而且是省时间呀，这不是就能让你去做下一件事情吗？你就去做就好了，不要在那儿运筹帷幄，觉得自己是个将军，然后结果自己是个 loser， 然后那个时机也过了，完全没有必要。就像做这一切东西，包括做这个小宇宙，都是我也是被年轻的朋友们科普的，我原来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为了放一下我那个直播的长音频，他们说有这个平台，然后因为我原来踩过坑，就是我错过了那个其他平台最好的发展期，人家来邀请我我都不理人家，现在我再去理人家，人家不会理我了，对吧？所以我就不断的习得嘛，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性格，就是总想想来想去的，想太多了。所以说就为了治自己，然后提出来一个，就是只要我觉得这还不错，也没大坑，还行，然后就去做吧。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需要学这个，需要学那个，什么叫 show notes， 这个原来都不知道，但是你做下去以后你就知道了，就51%，这也是属于一种积极注意力偏好。包括想人也是，我一般从来不猜怎么样，比如说我给小辉发了一个微信，他没有回复我，我肯定不会说哎呀这人牛，他的粉丝比我多3倍，然后在这个次元里边他肯定歧视我，他是不是瞧不起我，是不是怎么着。其实你这种往这方面想，你就会扭曲自己的行为，然后你不喜欢对方，对方能感觉到，他就会真的不喜欢你，然后就会映射了你啊，你看他就是不喜欢我，就是你会把别人推到一个坏人的地步上。其实大部分人我认为都是不好不坏的，就是你我大家除了那3%的极好的人和3%的那极坏的人，大家都是那94%，大就是普通人。普通人的话就是可好可坏，可盐可甜。哎，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把它变得甜了啊，把它变得对你好了，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你去推他一把。我就相信你，我觉得小辉特别好，小辉做什么事儿都想着我。你想如果我这么去想这件事儿的话，我跟他交互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即便他现在没有想那么多，他想哎呀啊还真的是哈 这个钱老师挺好是吧，嗯，那我对钱老师好一点，是不是会把人往好的那边去推呢？不是在指责大家，就是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也是个特别喜欢想事儿的人，我就会琢磨。就会琢磨，就而且是很细节，就是我是像那个电影一样，我跟你交互过以后，然后你对我的每个细节可能我回来以后都能放一遍，就是反复的揣摩这事儿，没法想，你知道细想以后就细思极恐，然后没办法活了。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给自己一个正面的暗示，而且会让你的生活一下就清理起来，你就没那么多屁事儿想了。
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51%的行动原则嘛，然后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提过一个叫 MVP， 就是最小单位测试
啊，最小化可行性方案，这个原来我还讲过一点那个创业课，这个里边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对，所以也是通用的，就是不要给自己设一个就是完美主义的心态啊，100分或者万事俱备我再去做，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迭代，然后就是一个成长的这样一条路。就像我们一开始做播客，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媒体出身的，就是也没有想好说就是未来的选题一定要做什么做什么，都是边走边去往上加一点东西，完成比完美更重要。然后还有一个词我们叫最小阻力啊，就是你刚提到的说不要去把别人往坏的地方想，也是给自己争取更多这种行动上的内在的这种动力吧。因为有时候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可怕了，你就不敢去做了。所以最小阻力启动，一个是你内心的阻力要少，另外就是你要找到你最擅长的，做起来最不费劲儿的那个角度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择业里边大家可以去想的，就是尤其是对于很优秀的朋友， 你像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优秀的朋友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好，就是他能力强嘛，所以他能做好。但是他那个付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我打个比方，比如说职场里边的出差，对于有的人来讲，出差就是如鱼得水，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他拿着那行李出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人生的那个自由鸟。但是有的朋友出差的时候能少半条命，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方方面面都不正常，内分泌都失调了。这个时候你光看工作表现是不准的，很优秀的朋友他即便是睡不好，他也能表现得很好，但是他为了这个出差这件事儿，耗自己的这个成本是极高的。所以大家很多时候不要看自己能做好什么，这也是个成功学的 push， 对吧？啊，你能做好你就要去做，不是，是你做这个事儿，做什么事儿能和人家做的差不多好，但是付出很小，这个时候就叫做找到了你的本命赛道。比如说小辉是吧，就咱们俩都做这个类似自媒体，我坚信你对于表达分享这个事儿没那么内耗，
嗯，
就是甚至是喜欢的。我相信做这个多少都是喜欢，有点表达欲是吧，有点东西哇，好想跟你们聊一聊啊，大概这种，这是你喜欢的。我们可能做到一样好，但是另外可能有一个朋友他很不喜欢，他就是不喜欢说话，不喜欢表达。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可能货很多但是不想往外掏。那这个时候他能做的和我们一样好，但是他耗的这个力气可能就会多很多。那这个时候就所谓的你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这个最小化的阻力。
所以我觉得再补充一个概念，我刚才突然想到的就是其实你要想想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你是不是完全的发挥出了自己，然后你是那种从容的有成就感的，还是说很难受，总是觉得好像在扮演一个什么东西啊，没有非常自如自由的去做自己的状态。所以我就想到一个概念，可以叫在最小阻力这个维度我们去找到一个行动的生命质量。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句啊，这个里边就是也是经常有朋友来问的，就是如果说把这个东西拉到这么高，几乎就没有喜欢的了，他觉得他干什么都有痛在，这个也是一定的。比如说我喜欢分享，但是分享里也有痛。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小辉去约，我就是在四个会里边找了一个两个小时的时间，正好卡在中间。你说我现在累不累？我肯定是有点累的，但是我喜不喜欢做这件事儿，肯定是喜欢。这里边有没有痛？肯定也有痛，有各种，你但凡做点什么事儿是吧，咱都不用想，里边肯定有妥协，有不高兴。比如说我们今天发了一个什么东西，人家谁谁谁不高兴了，让你撤下来，你撤不撤？你肯定也有类似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妥协在，但是里外里这件事儿还是让你去开心的。我相信你如果找到这个事儿你知道。但是我不希望让朋友们去美化说，哎，你看他们做这个事儿就很自如啊，我做什么事儿都不自如，也不是的。这个我喜欢当大学老师，但是我每天也是各种被霸凌，就是也有各种的不如意，天天在妥协。然后这刚写了汇报又做错事儿了啊，就写一堆材料，然后去解释我怎么做这事儿为什么错了，怎么着也得写检查。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就是你喜欢做的事儿里就没有这坑，他每天都坑，坑坑不一样。
这个补充很好，没有绝对好也没有绝对坏，只要你选了一条路你就接受它可能付出的代价吧，
就咱抱着核心我走呗，然后砥砺前行，但是依然还是我自己。
刚才你提到那个六个能力嘛，其实剩下的我们就不展开，什么信息处理能力、这个和协作能力、表达能力、展现能力等等啊，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我觉得前面这几个还蛮重要的。然后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跟第三个隐性我是有关的，就是当我们遇到挫败一些负面的这种反馈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和接纳这些东西。那有些人他能够做到坦然的去接纳、当做这个生活的常态啊。有的人他可能就过不了这个坎，过不了这一关，就他内在是有一些伤痕的，一些痛苦的。然后我不知道说隐性我这个维度老师可不可以再补充说一下。
分特别多层面，比如说现在大家探讨的非常多的原生家庭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我相信啊，就是现在的朋友们，尤其是已经进了职场的朋友们，大概是九零后的朋友，其实大家的父母这一代可能稍微有点觉醒，但也没有纯粹觉醒。几乎我遇到的比较熟识的朋友们来讲起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话，你觉得他完全做到100%OK 的没有，就是大家一定要释然这一点。就是换句话说，我们探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就叫做归因不归罪。 我们可以把自己目前的困顿去归因为，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哎，很多时候，对于领导还是惧怕的。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一点，就是很多时候你对于这种垂直关系上面领导比较惧怕，不知道怎么去相处，然后心有余悸，很多时候和原生家庭里边这种垂直人际关系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有一个不熟的父亲，或者是有一个辱虐型的这样的父母，都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这可能是我们的归因。但是一样，在父母里边除去那3%的极致恶人和那3%的完美的父母以外，大部分人的父母我认为都是在中间的，就是也是有问题的人。他们大部分人的原生家庭比我们有问题多了，更有问题，这就叫做原生家庭代际传递。所以我不是让大家原谅他们，也不是让大家去放下或者释然，而是说大部分的这种现状就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现在此时此刻20-30岁的人，我们怎么去活，这可能是一个更加务实的问题。我坚信一点，就是我们各种各样成长里边心理的伤痛，即便不处理，你看见它也是可以的，就不是马上都要 right now 把它给处理掉。所谓处理这种原生家庭的痛，包括心理咨询那一套，它是需要巨大的心理能量的，它不是你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甚至你去干这件事情本身是会让你整个的生活和职场停滞的，你愿不愿意？就是换句话说，我鼓励大家慢慢来，就是不要着急，而且要慢慢在人生的各个维度上面去积蓄自我的能量，这样更有助于大家慢慢的处理这隐性的一个部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所以这个隐性我的从操作层面来说，老师说首先做到看见和接纳，不着急去解决。我们不是说什么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嘛，对吧？当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其实你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最后一个我叫混沌我，我理解为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些不确定性，或者说还在进行中还没有拿到结果的这种过程的时候，然后你还能够更好的去跟这种不确定性去相处，安于眼前的苟且，但是又不忘记诗和远方，就是能朝着你那个核心我的目标不停地往前走。你书里面提到的那个很典型的一个40岁北京职场妈妈 Linda 的例子，就是说当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或者想要获得的一种生活的一个图景的时候，我会忍受当下朝这个目标走的过程中的这些风雨也好呀，磨难也好啊，特别能熬，特别能忍。所以混沌我老师可不可以再补充解读一下？
我是觉得人生没有诗和远方，你现在脚下的苟且就是你没有看见的诗和远方，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路在前方，但其实路在脚下，就是我们很难去美化一个未来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现在的日子就是你那个不完美的环境下边，这些东西就可能已经是诗和远方了，想的是要怎么把它过好，过得让你如意和匹配，而不是说去追寻一个另一个他，这还是在他处求，不是在自我上面去求。这个在混沌中前行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可能从小成长的环境没有那么清丽吧，所以就是挺难的，一步一步走来都比较难。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接受了一点，就是这个人生没有下一步它更容易，每一步都难，然后也没有一个乌托邦是摆在那儿什么都如意得来的，所以干什么都得去拼，都得去折腾，都得去琢磨。那当你接受了这一切以后，就非常容易过好当下，你就觉得当下的日子就是好日子，每一天都是如意的。接受了这个以后，其实就会比较清丽起来，把你的脑子就清空了，而清空的时候真的就比较幸运。
我试图理解一下，所以混沌我它不是在教我们如何忍受现实的不完美，
不忍受，我觉得就不要说去过度美化自己没有的东西。就是你之所以觉得现实不完美，是因为你觉得别人有完美的现实，或者说我未来的现实是完美的，大概是这样的。这种目标管理是我非常讨厌的，就是我有个别的，我在别的上面去开花，然后我移到别的地儿去，我不觉得，我觉得每个人只能在现状上开花。所以说就是现实的不完美就是个好事儿，说明你活得很真实，真实的人生不是互联网自媒体上的 vlog， 都是不完美的。每个人我们都是自己荧幕下边的那个小人物，都是有自己内心的阴暗面，然后有自己的非常的不堪的过去， 有自己不能接受的部分，也有自己非常强烈想要追求的所谓光荣和梦想，所谓我在这个世间上想要干点什么的心。在这个时候你接受了这一切以后，我此时此刻原地就能够立地成佛，我想干什么事我就去干，我想去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用说抱怨现在的环境不好，我的爸妈重新投胎都无济于事，就是紧紧地抱住自己内核所追寻的，然后在这个现状上面该干嘛干嘛，把焦虑落在具体里。
这一段太好了，就是可能我之前真的我看书的时候我就把混沌我理解为好像有一个理想的东西在感召，然后让我可以忍受惨淡的现实，但听完你的解读，就是混沌我其实是活在当下，只是说当下它就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啊，因为它在不断的变化，在成为你自己的这条路上。
对，就是换句话说，其实你看就是什么时候大家觉得哎呀我好有自己啊，就是那个回到家里边是吧，洗完澡以后然后吃点零食看看剧，你就觉得好像你自己，因为你当时啥事儿也没干，就是你没有追寻它就没有失去。而什么时候我们觉得不像自己，走出家门了，想要诉求点什么，一诉求就遇到坎儿，这个也不帮你，那个也给你使绊儿，然后那个又怎么着了，那个又在说你是吧，二大爷又觉得你选的这个不好，然后别人又怎么着觉得你挣钱少，然后这个嫌弃你低，那个嫌弃你丑，就是你总是在各种被挑剔中最后就忘了自己怎么回事了。但事实上人就是这样的，你只要想诉求什么，尤其像我们这个频道的名字，你要搞钱，这个是人世间最难的事儿，绝对是一个综合大实力，你想要把世界上有限的东西拉一部分到你口袋里，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儿啊。这个时候他肯定会碰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接受混沌，他没那么容易就叫做混沌。你又不是人民币是吧，搞钱这个事儿又不像钱人人都喜欢，那你就想想怎么提升能力，怎么接受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在这个里边慢慢的去呵护好自己诉求的那个玩意儿，就叫做混沌我。混沌中前行，混沌中做自己，不要去找一个清澈的完美主义的地方再做自己，此时此刻就可以。
那我们再稍微把这四个概念再串一下啊，我按我的方式串一下啊，就是核心我感觉是认识不完美的自己，就是是我和自己的一个关系啊，然后这里面的不完美就包含了你本身这个出生所拿到的这些客观的一些牌，你得去接受它，我们就是普通家庭普通的学校出来的等等，就是这种可能有一些不完美的这种现实条件，去接受它，我和自己的关系，以及你的三观里面你最看重的东西啊，你不喜欢的东西，这些我们都要去厘清和接受。然后第二个部分，弹性我是我和他人的关系，就我怎么去跟别人协作，毕竟我们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嘛，对吧？然后第三个是隐性我，它是跟过去的我和解啊，就是可能我们因为第一个层面核心我里有一些不完美的东西，它不是我们主动选择的，它是跟原生家庭也好，或者是你曾经有一些不好的经历导致的，那隐性我是你看见并接纳，然后去跟过去的自我和解。然后第四个叫混沌我，更像是说我跟世界的维度它不是协作的方式，而是说我就是管好我自己，然后活在当下啊，不用太在意世界对你的眼光或者别人对你的眼光。这是我的四个层面的一个串联，我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
对，其实合起来就是我经常说的，就是我这个人从小到大非常讨厌那个，我们小时候有本书啊，我妈给我买了一本，我迅速就给她扔到垃圾堆，然后那本书就在我们家消失了，叫做什么成为更好的自己，大概这一类的、啊、这当时很畅销，然后就是所有家长都给孩子买，就我非常非常讨厌这个名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我为什么要成为什么更好的自己，或者换句话说就多好算好呢，就是谁说的算呢，你感觉这世界我多好他都觉得我差点意思，就是这种缺失感，就是缺一截儿我得补上的这种感觉，就是很影响我的心态和很影响我去努力。我可能本来挺努力的，你老告我说不足我就非常讨厌，我什么都不想干了，我说原地躺平。那我觉得应该什么呢，就是我这么多年下来以后跟自己也经常说的，就是要成为更自己的自己，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功课。做自己可能是个功夫事儿，可能是个累活儿，爱自己一样是爱自己，不是点杯奶茶，不是给自己买套新衣服，那不叫，那只是一个浅表的东西。很多时候爱自己是宠着自己的终极的诉求，然后把很多其他的欲望为他去让步，这可能才叫 爱自己。所以这几个概念包括中庸我梦幻我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贴合自我。这个心理学里也有很多的理论是说这个的，什么 self-consistency theory 啦，就是自我统一概念啦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在说人和你自己统一的时候最舒服。但是好多时候我们这个现代人非常惨的一点就是你活着活着都看不见自己了，别说跟自己统一了。大家有多久没有一直照着镜子去好好看看自己，有多久没有去跟自己去对话？好多时候你既不认识自己也没看见自己，你看见的都是互联网上的别人啊，别人告你这个不要做，别人告你那个要做，别人告你说多少钱算幸福，然后那个说什么你永远都什么跨越不了阶级，后来说啊这个要怎么嫁好，那个说你要娶什么样的人，你看到的都是互联网上别人告诉你的这些理论。而你自己的理论呢，你有没有琢磨好自己的人生的理论，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
是的，所以你刚才那句话说我们不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成为更自己的自己。我想的是我们不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更好的成为自己。你刚提到你妈妈给你买了那本书，你当时就很反感嘛，但是从你一开始开头我们这个你在分享你的成长经历的时候，你其实都是不断变好，不管是上重点然后出国读博然后回来任教等等，都算是在这个应试教育里成为好学生拿到了这个奖赏的。那你在哪一刻觉醒说哎呀我并不想在这个里面扮演一个好学生好老师好孩子，你在哪一刻觉醒说不行我不能这样就是做下去？
这个学习好好学生是个结果，但是过程里边我不是这么想的，我只是想要到我想要那个东西。就是你想想我这个性格是吧，我在这个书的后记里边也写，就是这个是沈从文在他这个一个人的自白里边有一段话，他我觉得就是真实的说了我的性格，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从这时的我，一个具内向型的主要条件已形成，随同这个类型的特征也即起始渐出，脆弱、羞怯、孤独、顽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加到日益贫困，且增加了这个对同年份、同小集团的亲友疏隔，尤其是由之而来的屈辱，抵抗报复既无从，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的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的来源。这就是我，就是很胆小很怯懦，但是也想在大大的世界里边有一份自己小小的位置的我。最早的时候我18岁的时候就想当个大学老师，这就是这最早的时候洗脑是我爸妈给我洗的脑，他觉得好，然后他这个逻辑就是这大学老师的群体里边，或者当医生也行，但是我没有当医生，他就是觉得这个群体里边看那个照片和报纸上面总有一些女生是能够在报纸和照片上面能够看见的，所以他觉得这两个职业可能比较适合女孩子，大概就是这么个逻辑给我选的。那在我小小的这个我想在这个大大世界植根的时候，与其说他给我洗了脑，不如说其实我也找到了一个生命中在那时那刻的时候觉得的绝对正确。你爸妈喜欢是吧，别人喜欢，那个气人有笑人无的亲戚觉得还也好，所有人都觉得好的东西，我可能在当时是非常容易帮助我的自我在这个世界扎根的，所以我也内化了这个东西，在不断的这个过程中去做。所以说我一直说我的职场不是在什么旷野中寻找轨道，是在轨道中寻找旷野，就是我把这个看似一条筋的东西做得还挺丰富多彩的。我在那个外在的固化下边，其实给这个我们在专业的词语里边叫 job crafting 工作再造，就是我的工作的名字都是这样的，但是我怎么当我的老师，我怎么教我的课，怎么做我的科研，怎么去呈现我的社会服务，这个是可以有无限的创意的。所以说我就是基本上在这个轨道上面给自己寻找了一片无比丰富的一个旷野。还是一个就是和整个这个书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人选定以后其实你就可以去做，在过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你所谓选的轨道可能是个旷野，在旷野上面怎么去也很混沌嘛，对吧？因为他们选的时候他们瞎选的，他们又不懂，我原来都上博士之前一个博士都不认识，家里没有干这个的，我都不知道啊，当大学老师要做科研。但你选下去以后你就会在这里边迂回的去走， 慢慢的觉得哦，在这个方式上面，这个方向上面，这一些东西可能比较适合自己，去试一试，试了以后可能又有20%可以留下，剩下的就不要。然后要的过程中必备的这些东西，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怎么去做，等等等等。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讲，大部分的人所谓的规划也无非最好就是这样了。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选择，反而是要想一下你此刻当下能抓住的能把握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怎么把它变成更符合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然后你变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就是打开了一些你当时没有办法计划的东西。这个人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我认为。我小时候喜欢一个话，我还写在那个小本上，叫做人生只有方向没有目标。因为我不是讨厌那个什么更好的自己吗？我非常讨厌，就我觉得我就冲就是了。冲的过程中我那目标是什么你们谁都不知道，我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有一个向上的力，我知道我可能大概要的是什么，然后去往前走，这个点是很重要的，不然真的没有后续的一切。
所以我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你的这本书要叫做我有自己的宇宙，就是这个宇宙它是需要你去建构的，它是一个边走边行动，不断丰富，不断清晰，从混沌里面慢慢把这个图景画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年轻人一种希望吧，或者说如果你想要一个东西那就去创造它，而不是等着在那里说哎，我要等一个完美的宇宙出现我再去做。
这个世界其实挺残酷的，就是每个人都是自顾自的，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的。
宇宙之间没办法共通，
包括你的父母也没有办法跟你共通，就是他有他的宇宙，我们只能去交互。所以说慢慢我们要逐渐的去所谓的爱自己哈，我觉得就是心疼自己。以我的观察来讲，这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优秀，很善良，好像就是这代人都不行了一样。克林顿说过一句话叫做没有垮掉的一代，只有老了的一代，他肯定是一代一代人更行的，这个是我坚信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听他们瞎咧咧，这个说你不行，那个说你不行，你行不行你自己说的算，是吧？甚至你可以不想行，我都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你想怎么着怎么着，但是这些是要出于真心和本意，要在自己的宇宙里边形成闭环的。你就躺着或者是自己在家，是吧？我们低消费低欲望也可以呀，但是这个时候你是自洽的，你是高兴的，你是自如的，你自己一定知道，就是你这个小小宇宙特别可爱，是吧？也许没有那么宏大，但是在你的世界里边它是独一无二，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就是心疼现在的年轻人每天被说不行，真的是太讨厌了。
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稳定的内核，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宇宙观，然后才不容易被这些外界的声音干扰。
对，就是不要懒惰于此，因为没有人能替代你这一点。我们不能等在那儿，然后期望他给你出现人性之光，万一他出现人性之恶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只有你自己是真心爱自己的，所以一定要好好的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认认自己。这个功课不要代劳给别人，也不要听哪个媒体给你分析你自己咋回事儿，也不要让人家去帮你选择未来的什么方向干什么。就是人只活一次，真的是只活一次，这个时候你干什么不干什么不在别人手里，在你这儿，你只要顺应了自己的心，就是多赚少赚，多得少得，都是在你这儿。每个人对于钱，对于价值，对于这种不可替代性，都是有终极的理解的。希望大家把解释权和定义权放在自己这里，它不是那个100万、200万或者300万或者是什么数字等等把你给绑住的。当然如果你觉得那个是，那没问题，但是不要被别人认为的那个是去绑在一起。
讲到这边，其实钱老师引出了我们下一趴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其实开头也提到了搞钱核心还是搞自己。那我们之前已经采了40多个搞钱女孩了，然后其实大家最后会发现哦，搞钱最后都是他们找到了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和热情的一些点，就不管是产品也好还是服务也好，然后通过这种交付来获得商业的价值。我们在你的书里面提到这个核心我里面有两个部分，就是工作观和金钱观，也是核心我里面很重要的点。所以当我们在搞钱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做自己因为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既要又要啊，就是我又要做自己我又要搞到钱，这是可能的吗？
钱就是你自我的一部分，我们亚洲人是很羞于谈钱的， 我们从小来到大的话，一般说起钱好像都会觉得和什么自私自利这一类贬义词绑在一起，甚至我们寻求一些自己的喜好和价值都会被大人去说。那个我第一次被人说很自私的时候，被我们家亲戚说，就是因为我在两个他们给我们小孩的礼物里边，我想选那个绿色的，然后我就说了一个，我说我喜欢绿色，我想要那个，然后那个大人就跟我说，你可真自私呀。
因为绿色那个更贵吗？
没有吧，他就是觉得你选了你就自私，或者说你先选了就是自私吗？就是你在任何一个时间你想要去追寻一些自己所谓的喜好和利益的时候，可能在这个社会里边都会觉得有喜好有利益，现在可能好一些了，在我们小时候是就是觉得是错的，所以说更不用说谈钱了，是吧？你要多少钱他只能给但你不能要，就是对于钱的这个关系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处得特别好。就是人其实和能跟自己过得不拧巴，要处理好跟金钱的关系。这个处理好跟金钱的关系不是说不仅仅是说投资理财，是吧？你要有多少钱，怎么存钱，还不仅仅是这个，而是说你跟钱有没有一个健康的关系，你谈起钱的时候羞不羞，你跟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价值互换的点在里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在市面上做这些，就经常有人来跟你谈，他两种谈的方式，一种谈的方式就是他总想告诉你做这件事对你有多好，但他是一点都不谈做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价值，他就是说这件事你能学到这个学到那个，就但是你知道在我核心我里我不想学东西不行吗？对吧？你要跟我说这个价值互换是什么，这个时候是要谈的。比如说我找别人干的事情，有钱的有没钱的，我都会跟人家谈。没钱的是吧，求你帮个忙，你愿不愿意，可以愿意可以不愿意。有钱的那这个钱够不够多，我也会说。比如说前一阵我找一个人来我们这边讲了个东西，然后按我本意来讲我觉得应该给人2万块钱，但是我们现在经费有限给不了，我就会跟他说，我说的如果要我说的话至少2万，但是我们现在就有点局限，只能给出5000，然后我觉得是低估的，但是非常感谢你，如果你能够来的话就太好了。我会把这些东西去谈好，就是这种交付的话，我觉得就是跟钱的关系，我自己也跟钱的关系比较舒服，我认为别人可能也会舒服，就是我不羞于谈这个，不会挤眉弄眼儿，是吧？你猜多少啊，我猜多少，这很容易交恶。就综合来讲的话，还是要鼓励大家多想钱这件事儿，不管你想不想搞钱，但是跟钱的关系跟钱的认知是每个人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是钱的时间线的问题，这个人是对钱什么时候来是有不同的认知的，这个和大家择业的时候也有直接的相关，这个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工作就是钱来的比较早，有的工作就是钱来的比较晚，但是也不一定会来。比如我们这种工作就相对来讲钱比较滞后的，但是滞后也不是一定会来，这就叫做风险，但它肯定和收益我认为是相关的。那有的工作就来得早，有的工作就是在中间，是吧？那这个东西都是你自己要跟自己去对话的。还有一个是钱多少算多，多少算少，这个也是非常需要去跟自己对话的。我会看到很多朋友上班上的很痛苦，就是被那个高薪的工作卡住，我给他起名字叫薪水之罪。就是他那个工作吧，他又觉得没那么喜欢，甚至不是没那么喜欢，就是我有认识朋友，他得自己去每天心理咨询吃药，然后还得再卡在那个高薪的工作上面。因为我对他比较了解，我说你其实也花不了那么多钱，你是不是考虑换一个赛道或者休息一阵儿？他说不行，我就是一定得赚，我要现在不赚这个我永远可能也就没有了，什么就有这种匮乏感和焦虑感。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跟钱的关系，你要仔细的梳理一下。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被高薪卡住的朋友，他还是有一种占便宜的心理，就是他觉得虽然他是在付出了很多哈，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在这个这时这刻干的这些东西还是占到了人家的便宜了，不然他不会留下。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在薪水上可能占到了便宜，但是我鼓励大家不要占这个便宜，要去真实的去诉求自己到底是什么。因为还是回到那个原来的最本真的里边，这个所谓的最自己的自己只有一辈子，你只有一个25岁，只有一个28岁，它过去了就过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清晰的知道，这个时候就是经济学最恶心的概念，是吧？机会成本，你是有其他的成本在的，不是毫无成本的。别人在你这个岗位上可能成本低， 但你这个成本过高的时候，你就要琢磨琢磨是不是真的适合你自己。
是是，所以这里面就顺着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因为你如果要厘清这部分的话，就跟你的野心跟你的目标是有关的。你在书里提到的说野心跟欲望是不一样的，那具体它的区别是什么？
野心就是咱们简约来说的话，野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为了野心你是要去有一些让渡的，就是人的野心是有很大的成本的。但是欲望的话基本上就是我要我要我想要，他也没想背后付出什么。可能野心它更多的是一种真实的目标吧，就是你想要，就是我说的你想要的到底是一个美好的事物，人世间大家都想要的美好的事物，还是想你要想为之付出的一些东西。欲望就是所有的东西大家其实类似，你问问大家想不想要钱都想要。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想月薪50000，这个是属于野心还是欲望呢？
看你要付出什么，以及你的基底我是什么。
那我要付出的可能就是996。
嗯，可能是996，人家都不会给你50000，也有可能，就是你要付出，你要琢磨。就比如说你按打工来说的话，能够996拿到50000的，都属于打工皇帝，现在都不容易。但是很多一部分人，你想拿到50000没问题，那你就要琢磨怎么去拿，对吧？对普通人来讲，拿到月薪50000是怎么样？你到底有没有仔细的琢磨？比如现在什么地方能挣到这个钱，我愿不愿意为之付出不断的挫败和努力去尝试，这个就叫野心。如果你只是说啊我要月薪50000，那这就是欲望嘛。
哦，明白了。所以野心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想要搞的那个钱或者搞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以及你要清楚它的代价是什么，并且愿意为它付出。
对。
欲望就是，其实欲望就是有点像奢望了，就是你纯想也不去做。
对，是。就是所以说你就看，你比如说我小时候想当个大学老师，是吧？想进大学当老师，这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野心，就是我为之付出太多了，而且在一路上面也没有人给你鲜花掌声，其实每天都是挫败感和无数人觉得哎，你读那么多书干嘛，你是书呆子，然后都上学都上傻了，人家都开着小车的时候我在那每天啃面包，然后捡那个1块钱一堆的菜，然后算那个鸡蛋炒西红柿一顿饭到底多少钱，这就是我过的生活。我为了我的野心去付出的东西就是这些，我也没有怨别人，是我的野心嘛。那你在路上分分钟你都可以转头不要也可以嘛。同时就是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也要平衡心态，因为好多时候我不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所以很多时候人家得到了他还有一个巨大的成本你没有看进去，就是他还付出了一点，就吃了苦一无所有的风险。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进去，我觉得这个风险极大啊。在如此追求所谓的稳定的今天，很多时候你付出风险得不到的可能性也概率也不低。
其实这里面有幸存者偏差的，就是成功的人一定是从概率上一定是少数的，大部分我们看不见的都失败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大家经常问的问题，那既然说成功的概率这么小，那我努力还有用吗？就是我努力了也不会变得多好。他就好像一定是说要我得告诉你一个有一个盼头，你努力了从80分能够到100分，他才有这个行动力。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是一直以来的产物。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努力一定要得到，然后得不到我就不努力的话，那可以不努力。我觉得我是能接受这个思维条件的，就是很有逻辑。这是一个我觉得也属于价值观。如果你一个人就是必须得，就是你很珍惜你自己，对吧？你只要付出了就一定要得到，只要我付出了有一点可能性得不到，你自己拉个比例嘛，不到那个50%或者是不到60%我就不付出了，那是完全可以的。就是做一个因果自负的成年人。
是，如果你对这个结果非常看重，你如果是一只马一定要有个胡萝卜掉在前面你才能跑的话，那你就接受这个东西。
对，就是这和时代没关系，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是。你但凡就我举的那个例子，你但凡你看当时说下海都挣钱了，对吧？有几个人下海呀？他不就是承受不了那个下海以后不知道怎么着的那个结果吗？就是你可以问问自己家里的大人，就10个有9个不愿意扔掉铁饭碗，都还是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国企啦事业单位里边去混着，挣很少的钱，也不愿意下海，还瞧不起别人，还揶揄别人，这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个产物。
是的， 所以其实我发现现在也有一些现象啊，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他可能接受了自己就是一个不太能接受不确定性或者去做一些高风险的选择，所以他们要打安全牌，考公啊，上岸啊，考研啊，走相对来说一个很清晰的职业路径的，哪怕钱少一点点啊，但是它稳定，它确定性高。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会就是对于这种选择，他会自洽说啊，我们可能就是没有野心，没有那么大的目标，然后我就是985废物之类的，就是自嘲嘛，也是一种降低自己内心的这种心理压力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首先，我对这个现象的基础假设不认可，就是所谓的现在看到的这个稳定，真的是稳定吗？这个是我终极怀疑的一件事儿。如果大家求稳定得稳定，我觉得这求人得人挺好的。但是事实上就是你看，我们已经看到了，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在那个中财上的一个课上就有一个女孩，然后他们家举全家之力，然后把她托举到大城市上了个会计专业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家里边有各种折腾想办法，然后把她留在北京，进了一个事业单位，就那种类似设计研究院什么一类的那种吧，算事业单位里边当个会计。他每次想要说，哎，我要不要考个证啦，或者怎么着，他们家就说，哎，赶紧搞对象是吧，赶紧相亲，然后别那个一个女孩折腾什么呀，这不是工作也稳定了吗，下一步就是家庭稳定就得了。他就一直没有干，反正就听家里的嘛。然后之后他到快30的时候，就前几年，然后他们就转企了，就是事业单位转企大风潮，几个单位合并，然后就并岗以后就缩编，缩了以后他就是给他们一个选择，肯定人就冗余了，人要降低，那怎么降低呢？总得有个办法吧。好，我们接了很多那种一带一路的项目，然后需要你到外边去驻外3年，然后回来以后才能够所谓的继续留在这儿，如果不行的话，那你就只能离开了。那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晴天霹雳啊，他当时也谈了男朋友了，然后3年驻外，那是几乎就基本上这感情就断了，那他只能没办法就直接辞职了。然后而且他也没有找上什么好工作，因为没有什么市场竞争力，只能来上学了，所以就碰到了到了我们的课堂上面，大概就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没有厘清自我，这就是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如果求人得人，能求稳定得稳定很好，但是万一你求的这个稳定不是稳定，我觉得这也是个高概率事件，大家怎么去应对。我不太认同驾驭在某一个组织或者是架构上面的稳定，基本上人的稳定都是一个价值提供，你给的比要的少就稳定，你给的少要的多就不稳定。
那我有个小问题，就是你刚才也提到说你买菜也会去很注意这个价钱，去精打细算的生活，我不知道说从哪一刻开始你决定说我要从象牙塔里面出来去做这种传播，去被更多人看见，在这种所谓的世俗定义的成功或者搞钱赚钱这件事情上，你从以前的就是领死工资到现在你成为一个学术的 KOL 或者学术博主，肯定会有一些别的一些收入嘛，这个心路历程你是怎么样转变的呢？
我从来没有觉得待在大学里边是象牙塔，就是任何一个职场都是一个江湖，所以我不太觉得大学里就所谓的简单，然后出来就混沌是吧，大概不是这么一个逻辑。事实上其实我做分享和我的年龄是有关系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我的职场还�挺久的，就我在职场也折腾了10来年了。
您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当老师？
不到27，算是比较早了。然后这个就是我在我这个年龄阶段，然后这也是给我的核心我的这么一个重新的厘清，可能我想做更多的一些事情，我在这过往的十几年的职场里边都在其实在索取，就是我要达成我的目标，我要去攀登这个职称的阶梯，但是更多的我觉得人生的下半段更多的是需要去给，就是我获得了这么多，我想给出去，我认为我有一些价值存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给的方式，我能够想到的这个时代给的方式，可能其中之一就是分享啊，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的自媒体去做分享，就是做这件事的初心和钱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大家可能不相信，对吧？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的培训费用是非常高的，是市场价之上要乘以个70%到60%，我可以说是一个名师。 那我在互联网上分享的时候，我去做直播都是免费的，就是我每周现在这么忙的前提下，你看今天跟小辉说我有四个会挤在中间，我还能抽出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去给大家免费做直播，我认为这就是我新的人生阶段里边新的诉求。其实做这个新媒体没赚上啥钱，就是它的时效比远不如我做一些培训来的快和多，但是这绝对符合我此时此刻的人生诉求，所以我就继续在做这个事儿。只是分享的场域发生了变化，然后分享的受众更加广阔，然后这也是我的目标，所以说也算是达成目标。我经常说的一点就是，你看我有时候看看我们的同事，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累的，因为他们都是比我要聪明很多的人，北大清华的本科等等，就是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在我看来。那就是能跟他们坐在一起，然后能够和他们一样在这么好的大学里边有一个位置，我就会觉得你需要去做些什么，你需要去对得起你站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需要给这个世界带来点什么。虽然不是说他没有人能被人记住，但是人大概都是一个桥梁，前边和后边越过你，然后能够看到所谓的未来，那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在非常困顿的时候的一点光，这也是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吧，
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我们都想成为那一道小小的微光啊。这里想起来关于钱老师的一个小故事，在我认识你在采访你之前，就是我们在采江 Dora 那一期，他也采访了你，他就说其实他之前完全不认识你是谁，然后你是自己主动发私信说我想要跟你就是交流，然后能不能上你的节目。对，然后我就想哦对哦，就是钱老师现在是一个学术明星或者很有名的互联网云导师，可是他曾经也是一个普通人啊，那也是人家自己主动去举手，主动去发邮件发私信争取来的这样一些机会嘛。我还看你前几天微博发说你发了13封邮件邀请一些人参与你的项目，有8封回你了，然后又6封同意了，剩下的就不同意，然后我就想哦对哦，其实被拒绝可能也是生活的常态，但是前提是你得主动的去迈出那一步。
你看比如说做自媒体这个事儿，这也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经历。你看比如说我待在我所谓的舒适圈，我待在学校里边是吧，我就混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是很舒服的，大家也会捧着你宠着你，你是大家的钱老师嘛，对吧，然后也不会遇到所谓的什么挫折，或者说需要去很多的去低头干点什么事儿。但是你看你出来以后到了一个新的次元，你去做自媒体以后，这个社会秩序其实是打破的，就是别人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大学教授就多看你一眼，对吧，这个是有重新的排序的，大家的粉丝量是什么样的，大家这个受众是什么样，做的垂直领域是什么样的，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鄙视链在。人家你去联系，就我去联系的时候和任何一个人去联系是一样的，人家不会因为说哦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啊，我好愿意跟他去对谈，不会，他一定会看看你的频道，看看你做的怎么样，看看你们俩的内容是不是契合，看看你这个人的表达，这是一个重新的一个体系。所以就是换句话说，如果说我没有厘清我真正想要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事儿，以及我是不是想要，那我很难承受这一切。你看我都40岁了是吧，人可能20出头的一个小博主对你的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重新打量可能我接受不了，混到40岁了然后还得让一个年轻人重新的去上下审视你，对吧，然后去求得一个机会去跟别人去聊。我其实联系过很多博主，就是我觉得他很优秀，他很会聊，很有料，我想跟他对谈一下，我就去联系了。我不会想说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干嘛还扫么大眼的去联系他呢？那你说我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到底是顺从了，还是让渡自我了，还是对抗，还是怎么着了？我就不觉得难受，我不觉得是在让渡自我，我也不觉得是在臣服于这个世界。我觉得我是想做一件我认为好重要好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是就这些行为本身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特别好，就是这种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型的心态吧，就当我们每次在启动一件新的事情，或者你以前没有做过或者不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先想清楚你最终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对吧，还是为了成事儿嘛，把这件事儿做成嘛，为了做成那你就是要把这个过程得走一遍啊，跑通这个路径，那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拒绝，可能会失败，这些都无所谓，这些都是通往那个最终目的地的必经之路啊。如果说你中间就因为这些事儿放弃了，说明你也没有那么想要。
对呀、啊、 就是这个，就是中庸我思维嘛，就是我牢牢的抱着我的核心，在这个混沌中碰见什么困难都不怕。
有被老师激励到，因为我们现在也采了一些00后的嘉宾，00后可会搞钱了，然后也会有一些焦虑，说妈呀，我那个时候在干嘛？我现在都比他大了十几岁，我现在还不如他。
就没有关系，就是还是看你的诉求是什么，而且是你看人什么时候能处理好跟钱的关系，你还是不酸了。我觉得不酸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看到别人搞到钱的时候，你的心态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搞到钱。
不酸，是的。我很需要这个啊，我天天采访的嘉宾都比我有钱。是，那我们先把最后两个固定问题问了，然后再进入这个听众的 Q&A。 好，那我们经常会固定问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理解搞钱女孩这个标签，钱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搞到价值吧，就是好好的去寻求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提供的价值。其实终究来讲的话，你能够拥有财富也好，拥有名利也好，最后都是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而且是这个价值可能也不仅仅是钱，我认为这个钱是广义的了，就是你能够提供一切别人觉得好的都属于钱吧。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想搞钱的女生男生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要好好爱自己了，就是人在心有余欲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跟这个社会去交互，就是你有自己的宇宙的时候，跟这个世界好好的去交互，你交互的越好就越容易。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 Q&A 听友提问的环节，昨天在私域这个社群里征集了将近50个问题啊，大家真的非常热烈，看到钱静老师要来了赶紧啊，我们从里面塞了5个典型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这位朋友他的背景是他3本毕业，然后工作了6年，他的困惑就是说，感觉从第一份工作辞职以后呢，做了很多的这个领域啊，金融啊，技术啊，产品设计啊，然后觉得自己的能力比较一般，然后去年2月开始找工作，找了半个月找不到，开始焦虑了啊，然后病急乱投医，什么都找，最后他做了电商运营。那现在他的状态就是觉得自己很自卑，然后越来越焦虑，这个工作做得很痛苦，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所以他想知道怎么自救，把这个自己从这个状态里拔出来，这是他的问题。
我觉得还是要跟这个工作去冲撞，你要列一下，你觉得痛苦到底是这个痛苦是个状态吗？是个情绪状态，那你觉得痛苦是哪些的内容让你痛苦？你觉得你还想留下，那肯定也是有原因的，你要解下来自己留下的这个原因，然后像这本书上说的，你回到核心我去摘一下这些东西，哪些是你的价值，就是核心价值里边基底里边能提供的，哪些是不能提供的。如果你不确定，你就继续在这个工作里边再跟它碰撞碰撞，确定一下，这样的话有助于你知道未来的路怎么去走，无论是自己干还是继续打工，这其实最后都是要回到你自己的一部分，理一理是吧，自己有哪些的可以提供的价值，哪些地方做的比较好，这也有助于你跟别人去聊。
了解，所以其实大概就是他现状可能不满意，觉得甚至还不如以前，但是呢又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往哪里可以往自己往上拔一拔啊，这个方向好像不是很清楚。所以刚才老师的这个回应，希望这位听友如果你在听的话，可以好好回去厘清一下。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朋友的背景是理工科硕士毕业，然后现在在体制内，具体不知道是什么，年龄已经将近35了，所以他有一定的这个可能是叫35岁中年危机吧。那他的问题就是如何精准的找到合适自己的，并且能发挥自己优势的搞钱方向，靠我的热爱去搞到钱，不管是主业还是副业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是他的问题。
就是体制内想干副业呗。
对，而且他又希望是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能发挥他的优势。
那这个很自我了，那你就试一试，然后不要去花钱，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不要做消费型创业，就是不要还没搞到钱先花了一堆钱，还没健身先买了一堆装备，这个很重要，这个我见了太多了。我们那 MBA 学生好多都是先报个5000的班，再买点什么1000的设备，然后再怎么怎么着折腾，这个时代还是要用好这个互联网。我觉得你现在不管做什么事情去搞钱，离不开互联网，不管你喜欢什么，你都要在网上去试一试，不要去实体创业，在网上成本低啊，而且是试错的成本也低，能试出来你喜不喜欢。什么叫喜欢呢？就是你比如喜欢衣服， 然后你设计什么东西，你在网上去卖，哎，你可以在各个平台上去卖卖试试看。然后没人来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干？如果你不愿意干，这不叫喜欢，你还是喜欢钱，不喜欢赚钱。
人间清醒啊，这位朋友，如果你在听的话，可以好好想一想，哪些事儿是你没有赚钱也没有正反馈的时候，你还能做下去的，就是你喜欢的东西。第三个问题，刚从普通二本毕业，从小是农村长大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思想上啊，身体上啊，都经历了很多。我不知道你经历的这个很多是不好的东西还是怎么样啊？然后他目前已经就职了，是属于00后的职场人。然后他问题很泛，他说：“基于我这个背景，如果站在我的角度，钱老师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帮他破局？”我的解读就是，可能他觉得自己出身不太好，我怎么样可以逆风翻盘那种感觉。
那这个就是核心我咯，就是基底的，就是既然我们不能改变，对吧？而且这个好不好，我觉得是看你自己的心态。你觉得不好，那别人也会觉得不好。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这位朋友如果在听的话，你从此时此刻就打消这种语言。人的语言是可以给自己反馈的，就是你的出身就这样，他没有好也没有不好，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就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出身进社会的。而且这个社会人都活得很自我，没人去看你的出身，最后都是价值创造。我前年去一个学校去帮他们去博士复试，然后一般世人就会觉得，哎呀，你看这些老师都喜欢什么有钱人家的或者是什么有势人家的，对吧？我们参加那场复试，然后那边的那个领导，然后是等于把我叫去，他不想去，然后他让我帮他选学生。我说你有什么叮嘱的呀？他就跟我说，就是那两个打过招呼的，就是钱特别多的，我面试过他，什么都不会，求求你一定要把他刷下去，其他人就按你的喜好，你觉得谁好谁好。给我的震撼特别大。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是这么去选的，你最后里外里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能一起做事儿，能价值创造。至于说你的出身能给你加多少分，这个真的是看你本事有多大。本事大了，出身就闪闪发光；本事小了，你那个出身甚至是一个让人反感的负面的东西。所以这位朋友千万不要这么去想，所有你的基底都是一个好的东西，你就把它抱住，踩着它往前走就行了。
可能这个困扰也是很多普通人啊，出身一般的普通人的都会有的一个心态吧，就是没有那么接纳自己。
对，就不要这么想。我就觉得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人看人下菜，就是看你出身是什么下菜，有，但是你这么想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吗？零。所以就不需要这么去想，而且是即便别人真的是这么想，我们也不这么想。人一定要爱自己，这就是爱自己啊，就是你怎么看我的出身，我都很爱我的出身，这样才能得到别人最真实的尊重。
哎，这个也是00后啊，他说我现在22岁，大一在读，然后高中的时候辍学在外面赚了几十万，然后后面因为他想要体验更多的生活嘛，然后又重新回到学校去读书，上了大学。但是他发现身边的同龄人有很严重的年龄焦虑，然后想问钱老师有没有年龄焦虑，怎么破解年龄焦虑。
我觉得年龄焦虑吧，大多是你这个年龄带不来你这个年龄应该带来的价值才焦虑。年龄这种客观事实是改变不了的，所以说呢，你就抱着自己年龄前行就好了。如果说别人因为你的年龄怎么去看待你或者歧视你的话，你就让他滚出你的宇宙。
特别有力量的一句话啊。好，这位朋友是学心理学本科，然后现在也在做相关的心理教育的工作，然后想要创业，因为他觉得他喜欢教育，但是不喜欢上班，所以想问钱老师怎么解决放假和上班的这两种情绪，就是他上班的时候就想放假，放假的时候又觉得没什么意思，人生没有意义，又想要去上班。
这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教育。你像我有一个特别佩服的，我的高中的不同班的同一级的高中同学，然后他本科就是上的北师大中文系，然后研究生还读了教育学，出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的，回来以后入职的是北师大二附中，这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然后当班主任，高中的语文老师。他就是属于刚才他说的，如果他说的是这种情况的话，他特别喜欢教课，喜欢教语文，但是不喜欢去上班。他说他坐在那儿上班就看着啊，这王老师就是我10年以后，这张老师就是我20年以后，然后李老师就是我30年以后，然后人家辞职了，从北京市的重点中学辞职了，裸辞。现在每天在干嘛呢？在平台上早上起来直播讲语文课， 从没有人看到现在是也是一个不小的网红，就人家每天就给大家讲语文课，就讲他喜欢的古诗词、古代文化，然后古汉语，讲各种各样这些东西。那这是我理解的喜欢教课。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他是到底是什么都不想干，还是说你只是不想上那个班？如果不想上那个班的话，我这同学就是个例子，而且他和我一样大，都快40岁了。就是他是可能30左右的时候，30多岁吧辞职了，啥也没有，他家里也没有人给他托底，他就攒了点钱，然后够房租就辞职了。然后这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疯了。然后我说你爸妈疯了没有，他说疯了一会儿然后就接受了，因为他爸妈也属于那种就是干吧是吧，反正人活一辈子你高兴就好，大概就这样。然后人家现在挺高兴的呀，但是就是没有了他那个，你知道在北京重点中学当老师是有光荣，是很有荣耀的，一堆家长围着你，你就是祖宗。但是他现在就是你还得祈求互联网上的朋友们看你是吧，他最近还出了本书，我是觉得他是我很佩服的人，真实的认领了自己的自我，然后为之付出，他也付出了很多成本，然后也付出了努力，也付出了不如意，然后也付出了别人觉得他是大傻叉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也做成了自己，也没有变成大富翁。 by the way 不是这个故事是励志到说啊现在特别有钱，他也不是，我估计他现在我没有具体问人家隐私，但我估计他现在可能也就和他当时当老师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能正常活，活得还行，但是也不是什么大网红日进斗金那种，但是他真实的很快乐，看着也很年轻，就是在做自己的这么一位姐姐，
是特别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太焦虑，就是因为你身边没有这样的参照物，多去看一些真实的人，多去跟身边的链接，可能就会有答案。最后一个问题，这位朋友是985财务管理本科，然后在法国留学毕业的，然后他现在呢选择了一份应该还没有正式进入啊，他就是目前春招拿到了一份很稳定的体制内的一个 offer， 但是他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困扰，就是说看了很多社交媒体在鼓励大家要勇敢的做自己，然后现在也鼓吹什么数字游民，然后他就觉得我选择了这样一份 offer好像就是选择了一种不勇敢的一种人生，或者选择稳定就是放弃了一个旷野吧，所以他现在进入这种迷茫的状态，不知道老师怎么去看。
我觉得他的选择就是一个旷野，在体制内的生活就是旷野本身，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混沌和各种各样的难题，然后那个工作第一它只是稳定，除了稳定以外其他都是你需要去攻克的难关，你需要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你需要去在这里边提高为人处事的能力，你需要去在做自己和让渡自我之间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所以他做的这个并不是一个清新的选择，只是一个稳定的选择，所以他不会无聊的，会面临着人生非常多的挑战。
是的，我感觉他有一个中庸我和梦幻我的一个纠结，他在文字里表述说他很怀念自己在法国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放弃这个 offer 又觉得很可惜，所以他就是陷入了一种内耗，
对，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对，而且这法国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是真实的生活，是爸爸妈妈用钱堆出来的一个造景，如果你在法国自食其力的话也是另外一种生活，
所以如果现在只有这个 offer 可以做，那就先去做啊，在这条路上，这个轨道上看怎么把你想要的这个宇宙搭建起来。好的，那我们的这个 Q&A 听友互动也到这边结束。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30多岁的人，我跟老师聊了2个多小时，也特别有收获啊，真的相见恨晚。如果我20多岁遇到你就好了，
每天都不晚，都可以哈。现在的人都百岁人生了，所以说。我们今天的30多岁就是原来的20多岁呢，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一期我觉得不管是你此刻你是处在什么阶段，你在做什么，学生党还是打工的，还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都可以从中找到你自己对应的这个我的那个部分。今天再回顾一下那个中庸我的4个维度，核心我、弹性我、隐性我和混沌我，在这4个层面你自己校对一下在哪一部分你是没有厘清的。我们可以在听友群和节目评论区都可以再跟我们进一步的交流，那想要进听友群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小助手，在节目介绍和 show notes 里面都有。 最后再安利一下钱老师这本新书啊，叫《我有自己的宇宙》，然后购买的方式呢，我们也会在 show notes 和这个社群里面告诉大家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那感谢钱老师今天百忙之中抽空来跟我们互动，
谢谢小辉啊，祝大家都有更自己的自己，有自己的宇宙。